朋友们，周末好。哎，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说。哎，你说你江峰为什么昨天一口气说完得了呗？哎，主要是考虑啊，你看不少朋友他要转发咱们的节目，上次就有朋友提醒我了，说江峰你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这大小就去到极限了，再多那个转发的时候就困难大很多，咱们就替别人着想吧，是吧？另外除非是直播呀，这个节目嘛时间长了大家也烦啊，时髦话叫什么，叫做审美疲劳啊。另外我做节目基本上就一口气啊，一镜到底，咱中间就不歇着了。那么我这口气憋着，这口真气啊，半个小时左右，再多了也就漏气儿了。那咱们这书接上回啊，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书接上回，时政类节目都做出章回体来了啊。他说话说美国国会啊，哎，出台一个制裁名单，好家伙的，政治局常委都敢动，还动了俩，真是坏人发抖，好人痛快呀！咱们演绎一下，今天高兴啊。这个国会的制裁名单到川普手中是未必照单全收，但这个惩罚力度的确是历史上最强的。不说别的，这次咱消息刚传出来啊，说是杨洁篪约了蓬佩奥到夏威夷去见面，你说他能谈什么？不就是现在谈的事儿就是这个嘛，对不对？你我出了一个法案出来了，这个香港国安法，你把我们几个人都给制裁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收拾？你看他约在夏威夷，哎，他也不到台湾本土，到美国本土来，说明呢他还保留着一点所谓的强硬的一个姿态吧，但是主动来谈，是吧？那么我们看这个惩罚力度啊，的确就是强的嘛，是吧？五名正省部级，两名政治局常委啊，特别是汪洋，作为主管中共统战部的政协主席。大家还记得吧？2019年5月，他召见台湾各大红媒70多家呀，说这个政协主席召见大家了，要出镜了。哎呦，这他们还犹豫呢，是不是这不是暴露了吗？不要怕暴露啊！新闻战线的统战工作者回台湾大力宣传“一国两制”去。汪洋当时怎么说的？台湾当局2年后的事情都保证不了。威胁着蔡英文政府，你2年以后说不定我就把你们台湾给占领了，这个潜台词啊，为什么那么张狂呢？为什么把这些中共培养的地下工作者都暴露出来？两岸之间是敌对关系，你暴露出来不怕他们把特务给当特务给抓了吗？因为中共认为他赢定了，已经在为统一台湾做最后冲刺了啊，就让这些红媒站出来啊，大张旗鼓的宣传呗，认为暴露出来啊比继续隐藏下去更有意义。结果你看1个月之后，对吧，这接见红媒是5月份嘛，6月份出了什么事大家知道了，对吧？峰回路转，香港反送中爆发，香港的孩子们呢接近10000人被抓被杀。咱们知道在他们之间没有人敢对中共的暴政如此的勇敢的抗争过，这些香港的孩子们用他们高贵的灵魂、超人的政治智慧，硬生生地扭转了海峡两岸的政治天平。8000人啊，10000人不到救下2000万，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吗？你一国两制成了个恶毒的诅咒，成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哎，现在我估计那个1年前在北京幻想的，不久以后可以在台北举杯同庆统一大业的这些媒体大亨，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哎呀，这个在北京的时候我还露一口白牙说气死呢，这下都暴露了。哎，你等着台湾反渗透法呀慢慢收拾你啊。别说台湾被接见这些红媒，就连接见他们的这个大领导汪洋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嘛。美国盯上他了，上了制裁名单了。跟大家说这个统战部的工作呀，这个渗透到美国本土来的各类前线作战，它叫 front 嘛，说 united front。哎，就是前线作战呢，你看你最顶层的领导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你在美国的这些什么侨团侨社同乡会同促会，你还不赶紧洗洗散了啊？你会发现呢，这段时间你看观察美国高层思想力行动力方面，尤其是在应对中共的威胁方面，力量整合默契非常好。这次美国国会发出的这个对中共高官的制裁是因应香港国安法的突然推出啊催生的，外延到了中共的统战系统啊。这个呢跟中共这段时间表现，比如在疫情期间呢对美国甩锅了，然后大外宣造谣了，战狼外交了，哎，你做的越过分，美国这边反弹的越有力度。我们举一个鲜活的例子，你看这次美国不是又 暴乱了吗？中共再次利用社交媒体展开群众运动式的大规模丑化攻击，来强化说美国的社会撕裂。这种做法就如同什么？就如同刚才说的国安法触动美国的立法行政机构行动力一样。你这边一刺激好吗？美国高层又一起发力。三月份，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推特禁止中共政府使用这个平台造谣。到了5月27号，川普直接就说了，针对推特声称要强力监管社交平台，甚至威胁说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关了。哎，这一下推特那个股价也闻讯而跌5%以上。你说他能收中共的广告费收几百万，收多少啊？是不是这一跌5%，那是几个亿出去了呀？现在你看，一直被怀疑与中共私下关系甚好的推特就不得不下重手了。星期四他关闭了，移除了17万个账号。什么账号呢？与推特合作的专家检视这些账号，发现这些账号对这个香港抗争啊，对武汉肺炎这些主题发表欺骗性的论述。推特表示说，这些账户是什么？发表都是亲共，这个亲共言论，违反平台规则删除的。其中有23000多是高度参与的核心网络，其余呢就是15万个账号是属于那种这转发账号啊，起哄的啊，推波助澜作用的。这次17万全给删除了。昨天华春莹表示说，推特首先应该关闭污蔑中国的账号。华春莹说，中国才是假消息的最大受害国。这我听了心里都乐，是就像什么呢？就像日本、韩国谴责中国，说你们的雾霾造成了空气污染，然后华春莹站出来大声呵斥，我们中国才是雾霾的最大受害国，跟这个一样。那当然吧，对不对？你每天就活在雾霾当中啊。但你要问一问，这雾霾都是谁生产的呀？中国人呢，每天都生活在中共党媒无时不刻制造的谎言当中，那中国人当然是假消息的最大受害者。中共党媒啊，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双重标准啊，你支持香港政府的，支持中共的言论就被删了。那既然他开始造这个谣，我那就说几句，把这个事儿呢给说清楚了，算个讲真相吧。这个言论自由根本依据啊，在美国是什么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定义啊，记住了，是人民批判政府而不用担惊受怕的权利，而不是说人民去表扬政府的权利。那天有个5毛在我这儿留言说，江峰，你整天骂共产党，你也骂一骂所有美国人都痛恨的川普啊。我也不知道小粉红的这个统计数字哪来的，所有美国人都痛恨的啊。咱们不说他的逻辑了，我就跟你说哈，如果说美国人都痛恨的川普，那川普是不是成了弱势群体了？哎，那咱们是个爷们儿，爷们儿是不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发声啊？在美国呀，主流媒体70%以上都是左翼媒体，他们骂川普、造谣川普是可以获得市场回报的，他要挣钱的，这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吧？是一个把鼓鼓的钱袋子别在腰上的事情。你去骂共产党，风险要大得多，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嘛，你在墙内是一句皇上不爱听的话你都不敢说的，对不对？即便是在海外，批判共产党风险也非常大，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批判共产党就是一个要把脑袋憋在腰上的事情。所以我，你看看我这个比喻哈，我就等于是在把脑袋憋在腰上，还是把钱袋子憋在腰上，在两者之间，我江峰选择了前者。因为我知道啊，一个让你说句话都要担心掉脑袋的政权是必须要推翻的。在这一点上，我跟刚才说到的香港的街头抗争者的判断和他们放下自我安危的选择是一样的。那么好，说回来推特这个事儿哈，你看哈，中国的微信这些媒体，他关闭账号关都谁的？关私人的账号，关民间的账号，关企业的账号，这是中共监管的结果，是政府打压民间自由。推特关闭的账号，专家定义为叫什么？叫 state backed， 就是等于是国家支持背景，就是你中共支持的账号。当然你也许会质疑，你推特专家，你凭什么说这是中共支持的账号啊？你拿依据出来啊。当然我手上没有推特给我的分析报告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逻辑，这些社交媒体 在中国大陆你是看不到的，是要翻墙出来才能使用才能看到的，对不对？那么我就问你，你见过哪一个从监狱里跑出来的人，越狱的人，在高墙外去赞美监狱的自由与美好的？这小粉红们意识不到他自己在墙外这个存在就是这么一种不正常的逻辑。现在美国政府，我跟你说，就是用这个基本的常识判断来对你是否与中共站台，是否中共支持你，来判断你这个媒体是否存在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既然美国国会报告说要把所有的统战部官员放入制裁名单，统战部所有的下属，不管你披着怎么样的马甲出现在美国社会当中，都会最后被揭露出来。川普政府这次不是新添了四家中共媒体进入外交使团名单吗？是吧？人民日报啊，中央电视台，然后环球日报和凤凰卫视也在其列。哎，这个胡锡进呢，环球时报的主编呢，就站出来发表文章吧，还讥讽了一下。他意思是说，既然你美国把环球时报当成外国使团来对待，那么好，中共外交部为什么不给他发外交官护照呢？为什么美国人不给他外交豁免权呢？其实呢，胡锡进又在玩弄字眼，欺骗国内民众。哎，你以为的胡锡进不知道这个外交使团到底怎么回事吗？胡锡进到底算不算外交人员？外交使团登记到底什么制度？这胡锡进环球时报到底冤枉不冤枉啊？咱们呢就把这个事儿再说一下啊。这个被登入外交使团这个外国媒体啊，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就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塔斯社和真理报。你一听大家就清楚了，是什么？是美国针对敌对国家在美国进行政府宣传这么一个背景。也就是说呀，不把中共当敌手不会这样要求的，这是认定外交使团的第一层含义。那好，那么一个政府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机构，你只能是外交使团，你只能是领事馆大使馆，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中宣部我在美国上班吧，对不对？所以呢，把你放在外交使团名单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认定你是中共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是你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外交机构，所以你胡锡进你也拿不到中共的外交护照。在美国呢，美国也不会根据维也纳公约尊重的那个外交豁免权给你的。那么环球时报上榜冤不冤？胡锡进自己社评就说了，准确给自己定位了，说媒体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你给自己定义看门狗是吧？这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胡锡进先生？胡锡进自己也承认他们是人民日报下属机构啊，要听上级的指挥，上级的调动。那么第三层含义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定义为外交使团要达到什么目的。哎，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把你们这几个中共媒体都揪出来。你看啊，既然你是一个中共政府的机构，你就有义务告诉美国人你干了什么，对吧？这一点就跟普通的商业机构啊，什么私营媒体啊，哎，你就不一样，你就不能享有他们拥有的那个自由尺度了。胡锡进说啊，他被美国安排进了外交使团，他不能呼吸了啊，他 I can't breathe。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美国政府就是要对进入外交使团的这些媒体运作进行监管，哎，你没有那么自在了。特别是什么那个财产支出你要申报，在美国要求下，你看那个上一次的那个英文的中国日报，哎，他就老老实实的，也不一定老实了，反正他得说，不说实话的话，财政部到时候一查你说谎了，罪更大。所以他向美国司法部申报过去三年半时间里他干了什么。他向美国多家传媒一共支付了$1,900万，这么一分一扒了，一看谁接了钱了？推特26万，华盛顿邮报460万，华尔街日报接近600万，来干什么呢？刊登叫 China Watch， 这是一个什么？就是来宣传中共思想的一个小快讯。在名单上出现的还有好多呢，什么芝加哥论坛报啊，洛杉矶时报、休斯顿纪事报啊、波士顿环球报。啊，收了$700多万，你看是不是标准的？这些都是美国左翼媒体，跟中共之间是什么关联？清楚了吧？哎，中共给你卖了，中共把你给卖了，哎，交代清楚了。那美国人喜欢说什么？他叫 follow the money， 啊，就是跟着这个钱呢，就能查出线索来，就清楚这些内幕交易勾当。 中共如何影响渗透美国媒体的，你想如果不是把他们列入外交使团进行申报，这些证据啊，那得你出了事后法院要求你啊才能够拿出来的。现在不就什么一点点的全暴露出来了，对中共的媒体在海外运作是一个制约，对他们在海外干过的事情和以后想干的事情呢，哎，清清楚楚了。这反过来对于美国的左翼媒体，包括刚才提到那个推特，他跟中共的交易，你想咱们就琢磨嘛，是不是是不是就构成了他们在五月份以前表现是这么的亲共的原因呢？他收了钱嘛，收钱办事嘛，对不对？那么好，现在这个收的钱暴露出来，是不是又成为了什么现在被发现内幕了，赶快收敛呢，为了避免责罚而对中共账号进行关闭呢？所以大家看出来啊，这是一系列的动作，只有彻底打击中共在美国的存在，才会解决美国目前众多的社会问题、社会撕裂、自由主义思潮的根源所在，能把这些问题根儿给挖出来。那个凤凰卫视啊入榜啊，具有更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呀？美国政府啊不再像对待华为那样，你看华为当时，华为到底是私有制啊还是公有制，是国家管的还是军队管的，这个美国还调查来调查去的，结果什么？他忽略了中共本身就是全民皆兵啊，他跟你玩是朝鲜战，你还老老实实调查他的背景，结果让华为在设备采购和欧盟的 5G 的布局方面取得了一年多的准备时间。凤凰卫视啊，它也是一个私营企业的架构，哎，如果美国继续论证说凤凰卫视如果是中共的情报单位，这个情报可靠吗？你论证来论证去好吗？你看习近平需要的中国好故事，凤凰卫视啊又得讲好多好故事出来了，那得传送到多少海外华人的家中啊，又得什么欺骗蒙骗多少华人呢，害我们嘛。所以现在美国政府用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逻辑，一个越狱出来的人怎么会赞美监狱的美好，就不再纠结于你什么所有制，不是国营的，哎，就跟中共没关系，不是这样判断的，而是根据你的言行、你舆论的立场、你的头版头条写了什么，你的头版头条你这个报那个报，你是不是跟人民日报一个说法，一下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当然重要的根据是还是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对于这个来对你这个背景的调查嘛，来确定你是否是中共的大外宣的构成，确定你是不是这个汪洋的手下，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构成。这一点为什么有着深远的意义呢？不仅把凤凰卫视给挖出来，因为还有大量的深耕华人社区的报纸啊，还有不少在这种视频上像我们这种自媒体形式出现的很多的媒体形式啊，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呀，把很多媒体都列在了中共外宣名单之列了。哎，你给他列进去，他怎么样？他还很张扬的回国去参加中共举行的什么媒体恳谈会啊、媒体茶话会啊，该吃喝，该吃该吃，该喝该喝，哎，还拎着这个手礼回来呢，很张扬。原来美国政府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的，现在好，凤凰卫视这个先例一开，必然。这些媒体是噤若寒蝉，这些外交使团之列的中共媒体有没有给这些华文媒体钱，彼此之间的金钱往来、业务合作有没有，会一一浮出水面。这是美国社会啊去中共化的一个显然的趋势。咱们预见不远的未来啊，这些有中共背景的红色媒体会怎么样？迅速的业务萎缩、人事浮动啊，谁愿意就是说？在美国生活工作嘛，是不是都知道美国对现在中共的这个立场了，你还给中共的老板打工吗？是不是？那我做个广告客户，我还给你送钱让你帮我做广告。统战部大领导汪洋美国都敢收拾，下面的喽啰们还不怕吗？我说啊，咱们就等待一批关门潮的到来吧。啊，这个昨天呢说到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台湾防卫法，是吧？这是一个我今天要说说的话题，因为它目前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刚刚议员刚拿出来的提案嘛，是吧？所以太多方面没有引起重视，至少到做节目之前我没有注意到比较有分量的分析啊。我们今天呢算是叫抛砖引玉啊，咱们提供一些这个思索啊，思想的线索，好吧？因为这个话题一开，朋友们呢会有很多过去啊都很难想象的重大事件 会跟随而来的，咱们拭目以待。台湾的问题说白了是他的军事地位是他的重要性的关键啊！你想经济总量、人口、区域影响力，你跟大陆来说你没法比，对不对？但是他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关键构成，作为美国把中共作为第一战略对手的国策的改变呢，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是特别的突出。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比如说是否加入国际组织，是否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都是服务于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战略要冲的地位的。我们看看啊，这个台湾防卫法提案是有哪些具体内容。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是星期四在他自己推特上宣布的，说他前一天在国会啊推出了台湾防卫法，叫台湾 Defense Act。这个防卫法目的是什么？叫确保美国维持足够的军事能力来阻遏中共对台湾采取的既成事实战略。这四个字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构成它整个防卫法的关键的四个字，既成事实。那么什么叫做既成事实策略呢？哎，这四个字是构成了它这个法案的，构成它这个提案的关键啊。如果大家以前看过我做的节目就知道了，中共这个武统武一武力统一台湾的所有的军事战略都建立在一个先发制人短期控制台湾的时间点上。你会听到过去不是说大陆这个南京军区高级将领说72小时拿下台湾没有问题，还有说近期中共高级将领会议又谈到了中共陆军就问海空军，你们能不能够扛得住3天，如果你们扛住3天，我们陆军就登陆占领台湾。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中共意图呢，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地做出反应之前，夺取台湾的控制权。夺取台湾以后，同时来威胁美国军队。啊，你看啊，我们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了，你要夺回去，你是不是要登陆？你要顾虑跟中共军队在台湾岛上短兵相接，你是不是要顾虑台湾的民众安全？然后你城市密集度、人口稠密度那么大，你就不怕你的枪炮伤了台湾民众吗？共军不会这么考虑的，你知道，这成了他们的一个保证他们安全的一点，就是民众的安全啊，成了保护他们的人质了啊。这会让美国相信什么？就是你采取反制行动会造成非常困难，或者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然后望而却步，行了，你拿走吧。他想造成这个结局，这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共跟日本当年一样，都知道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军事冒险可以抢夺一份空间，用战逼迫美军求和。为了实现这一点呢，军事上发展中程导弹，发展蓝海军大投入，是不是？政治上呢，对台湾强大渗透扶植亲共的政治力量，这个都是在什么？中程导弹逼迫你过来的时候呢，增加时间啊，扶持亲共的政治力量，我一攻台你就举白旗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个也是缩短控制台湾的时间，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美国军队反应之前，占领台湾是他们的这个目的。那么霍利这个提案呢，可以说就是什么，点了中共的军事战略的死穴。如果美军靠前部署，对台湾遭到军事入侵的反应时间如果趋向于零，那么整个中共的武力攻台就根本无法实现了。你别72小时了，你一动美军就出现在了，是0小时，对不对？这个意思。中共的这个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这个军事规划，这下子好，你得颠倒重来了。颠倒重来有没有可能呢？没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中美之间军事实体的差异嘛，所以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取代现有的这个唯一可行的既成事实的军事冒险战略。换句话说，中共武力攻台彻底变为泡影。实现美军零距离零时间点救援台湾，唯一的方案是什么？朋友们已经猜到了，就是在台湾驻军。这个关键点将让这个提案呢，就是带来整个两国之间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我们知道蒋先总统时期中美有个共同防御条约，当时美国在台湾就已经有驻军了， 那个基础是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并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美国与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军事盟约来对抗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法理上是行不通的。解决的方案呢，只有什么？要么就跟中共那边彻底是掰扯了，进入战争状态，两国断交，既然打仗了吧，为了赢得战争跟台湾怎么合作都没问题了。要么就什么？就是现在就开始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而不是中共大陆的一个省。否则你是不可能介入中国的内政啊，在中国的一个省那里驻军的。所以要什么师出有名，你就必须彻底否定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的认定。美国就必须告诉世界历史，告诉世界这个历史真相，那就是什么？就是中美建交公报的英文原版，美国仅仅是告知，是被告知一个中国的存在，而不是认定一个中国的存在。中文版的翻译把被告知翻译成了认定，是中共蓄意更改的。其次是什么？其次是美国第二岛链关岛这个军事部署必须靠前，包括像空军第十八联队，你可以返回原来的大本营嘛，这是台湾的清泉港空军基地，我估计那里空军宿舍还在啊，打扫打扫卫生就搬进去了。此外呢，第七舰队一样跟过去一样，可以在台湾建立指挥中心，航空母舰可以靠港台湾进行补充，进行一系列的军事部署，这就叫做靠前啊，使得这个接触点成为零啊，成为零。大陆一动手，美军是第一线，就可以进行接触作战。此外，为了保障靠前部署的美军的安全，美军肯定要多一个手段，就是什么？预警升空的前提就是要强化对浙江、福建沿海的侦察手段。美国人是不会等着让自己的飞机停在机场上，等你中程导弹来炸它的，对不对？所以呢，对中共的中程导弹的部署啊，还有整个福建、浙江一带的这些机场的及时调动的情报，就要更重视。这就必须要求大量的安排美军的高空无人侦察机的巡弋。这一项安排其实大家可以观察，实际上在前一段时间，美军国防部给国会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美军军方提出来，就必须有这种必要性进行高空侦察，对中国的整个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个军事侦察。所以你看哈，这个美国立法机构和美国军方的这种默契啊，绝对不是巧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高层对于中共威胁已经形成了思想力和行动力的高度整合。他不像中共这边只是打嘴炮啊，吹完牛骂完娘以后什么办法都没有，在美国这边已经完成了立法到行动的一个整套的东西。2019年，当时《环球时报》也就打嘴炮嘛，鼓噪说美军航母停靠台湾之时就是武统台湾之日。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看今天这个形势，只要美国真的实施台湾防卫法，去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那么中共武统台湾的军事冒险就彻底成为泡影。因为从李登辉时代开始，中共这个对台作战方略无一不围绕着打美军支援的这个时间差。现在岛内中共的策应力量，咱们知道已经失去了他大权在握的时机了。汪洋和他的红梅期望在台北开庆功会已经没有希望了。当年毛泽东啊，敢于炮打金门，收复大陈岛，那后面是因为有苏联撑腰。美国这边刚一谴责苏联，就说我要扔原子弹。毛泽东还希望的说，美苏两国世界大战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你说这不是混蛋想法？为什么那么想呢？哎，他知道啊，你只有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呢，他做主，才会赋予他世界革命的领袖地位。他管你死多少老百姓啊？但是我们回头想，即便是这么伟大的革命理想，这么强大的苏联做后盾，毛泽东当年还是直接下令说，千万不要打来接应国军的美军军舰。为什么？怕。那今年的习近平怕不怕呢？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呀。习近平比当年的毛泽东差远了，现在可是个苍凉啊。不过我想用这个台湾防卫法提出人呢，就这位获利议员的话呢，来结束今天的评论。因为总有环球时报凤凰卫视迷惑国人的时候嘛，他们会怎么想？说你看你江峰，你就是 替美国这霸权主义这个张目，你他们就在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咱们先说哈，如果你们把台湾人还叫做中国人的话，你们问过海峡那边的中国人，他们愿意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未来被中共统一了去吗？问过吗？咱们说霍利议员是怎么样描述他这个提案的目的的啊？他说，我完全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如果那是真正的和平发展的经济，但我们必须对军事冒险主义说不，我们必须对经济冒险主义说不。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